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以西结。以西结，记得上一次我同样和大家分享有关先知以西结怎样给神使用。在一连串圣经人物的探讨里面，我们一个一个看见在旧约时代神所重用的仆人、使女、先知，他们在神面前给使用的特点。但愿这些都成为我们今天跟从主走天路的一个激励，因为许多的见证人就像云彩围着我们，叫我们更注目耶稣基督，奔跑前面的道路。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试想先知以西结。我们今天接着要思想的以西结的特点，就是他是耶和华的守望者，他是做神的守望者。请我们看第三章，以西结书第三章在第三章的第十七节，我读给大家听。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神在这里对以西结说，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在此我们先思想，身为一个守望者，他必须在神的面前有哪些是他实在需要具备的。第一方面思想呢，何为守望者？守望者就是警醒者。我们知道古时呢，这个经常有国家民族之间的战争，那么守望的就像是站岗，他在夜里的时候，他要站在岗位上很警醒的看守四周围的动静，有风吹草动，有敌方任何的迹象，他就要立刻通知这个整个城里面，这个无论是军队啊，无论是百姓啊，要他们警醒防备。以今天来说呢，就像是守更的那样，我们知道夜里守更的人，他不可以打瞌睡，他要十分警醒。所以对一个守望者来说，他的角色呢是很清楚的，他必须具备几方面的条件。神设立以西结是做以色列家守望的，范吉发说他需要为着神的子民、神的百姓、神的群羊昼夜在神面前警醒。那么警醒包括哪几方面呢？第一，前面我们说了，他能够蒙神拣选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他必须是先吃小书卷预表神的话语，他乃是先把神丰丰富富的话语存在心里，这也是每一个主的仆人所具备。然后他必须听神口中所说的话，这是十分要紧的。我们知道神的话，话这个原文里面有两个词来形容神的话，一个是用这个神长久的话，在希腊原文的意音里面是用 logos， 就是神长久的话，就像太初有道，这个道字原文是话，太初有话，英文圣经就翻译为话，但是这个话呢，它却是神长远的话，永久不变的话，就像圣经说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这里的话也是指这个 logos， 就是长久的话，永恒不变的话。以今天来说就是新旧业全书，永恒不变， 神话。所以有人说啊，神的话不断是有这个进步啊改变了，这错了。因为圣经，新旧约圣经，全本新旧约圣经才是神永恒不变的话。所以今天有异端东方闪电不断去篡改神的话，又加了许多不是圣经所说的，带进了这个异端邪教，迷惑了。我们知道神永久的话就是新旧约全书，不可加添，不可减少。那现在我们再说，在英文里面神的话还有另一个字眼叫做 rhema， 这是希腊文里面这个 rhema 呢，它的意思是神应时的话。神应时的话就像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个话呢就是应时的话，在英文里面是用 rhema。 范吉法说，一个主的仆人，一个守望者，他是先必须把神的话语，永恒不变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然后当他要去侍奉神的时候，要去传讲神话语的时候，他不是说我把神永恒的话存在心里背起来了，然后我就随时这个念一段圣经，背一段圣经就可以去侍奉，不，他还需要随从圣灵的引导，照着圣灵的意识把神应时的话传讲出来。我们知道新旧约圣经66卷是那样的丰富，那样的多，一个传道人不可能一下子就把66卷都来讲，并且也不能因为我背熟这一段我就是讲这一段，不是，照着神的意思来传讲。比如说有时神要你传讲的哦是马太福音某一段某一节，有时神要你传讲的是保罗书信某一段某一节。一个主的仆人他必须听神口中的话，然后替神说话。此时我们看见先知以西结就是这样，神对他说，你要先听我口中所说的话，然后替我警戒他们。所以先知呢，从来不会无中生有的说话，他总是侍立在神的面前，等候神说话，神说他就说，神不说他就不说，这是旧约先知的一个特点。那么旧约时代的先知呢，他要先在神面前做一个这个倾听神话语的人。那么当神应时的话临到他，神对他说的时候，那一番的话可能他之前曾经吃了小书卷的时候领受的，但是神应时对他说来几句，他就在那里传讲，这是先知的知识。所以当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你可以许许多多的地方读到他经常讲完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或许他直接说耶和华神怎么对我说，然后我怎么对以色列人说。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给我们留下榜样，他说我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乃是差我来的父叫他说乃信。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一面需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这是最基本的，免得我们有偏差。然后我们还要顺服圣灵天天应时的带领，面对每一个需要，我们就要在神面前夫妇祷告，神啊，今天你要我传讲的是哪些重点。多年来我个人就是一直凭着这一点的学习，也持守这一点，在神面前每一篇的主日讲道，每一次传讲信息的需要，即便是有人邀请你主领啊，大型的培灵会奋进会已经有了主题给你的，当你去预备的时候， 总不是把一些传统的知识、以往的知识就搬出来就可以。不，那是在神面前齐齐祷告，寻求神的话语。同样是一段经文，可能以往讲过好多遍，每一次面对新的需要，即使圣灵引导你再用那一段要讲的时候，假设这样说也不肯照以往讲的重讲一遍，就像背出来那样，那就缺少圣灵的工作和能力，而是在神面前齐齐祷告，神啊，你群羊的需要在哪里，你的心意在哪里，要怎样传讲。当这样尊重主，顺服圣灵的引导，继续在神面前祷告，圣灵的光来了。有时神的话以往讲的是从这一面讲，圣灵的光照在来到的时候又从另一面，啊，神的话太丰富了，实在是太丰富了。传福音也是如此，当你凭着神的话随时有应时的供应，啊，圣灵光照你，神的话在里面是活的，不是一本死的经文，是活的，神的话在你里面是产生功效的，不是仅仅停在知识上。当然背熟它是再好不过，但是更需要在熟的根基上有圣灵的光照，有圣灵的启示。这就是为何昔日法利赛人他们圣经很熟，但是他们却不肯到主面前得生命。门徒们圣经同样熟，但是他们更是尊重圣灵的引导，所以收到了。当五旬节教会建立起来之后，门徒们出去传道，法利赛人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因为他们凭着圣灵以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能够带着圣灵的能力。所以一个主的仆人要学习听神口中的言语，然后替神来警戒百姓，这是守望者的本分。一面我们神永恒不变的话圣经要熟，另一面我们需要活在神的光中，随时有神应时的启示光照。一个主的仆人的侍奉最怕是没有启示，一没有启示就很容易活在遗传以往的恩赐、以往的知识，或是一些属灵书籍上记载的圣经真理，但是却没有圣灵新鲜的膏抹、新鲜的启示，就不容易叫人活，就不容易叫人碰见主。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先知以西结他要做守望者，他需要在神面前具备的是听神口中的话语，常常尊重神，神啊，你要我如何讲。今天我们都需要有这个态度。还有凭着圣灵所启示解出来的圣经，一定要合乎新旧约圣经神永恒不变的真理，这才是出于圣灵。一切违背了神永恒的真理、新旧约全书的内容的所谓启示亮光的，不是出于圣灵。一切违背圣经的讲话是邪灵欺骗，或是出于自己自高自大的欲望，会给撒旦利用。所以这难怪我们需要像以西结那样先吃小书卷，有神的话语，然后再有神应时的说话，耶和华说，应时的说话。这也是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仆人应该留意的。再说一个守望者，他除了要领受神应时的话，他同时要看见神让他所看见的。先知以西结就是这样，当然神对他启示是很特别的，神在异象中带他到耶路撒冷，叫他在耶路撒冷看见在圣殿里面那种污秽败坏的情形，就是以色列的长老祭司私底下在圣殿的里面预备了一个偶像的屋子，里面满了各种的偶像，他们 表面是做耶和华的祭司，背地里却拜了很多外邦的偶像，那是十分邪恶的，惹神发怒。所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八章第九章就特别论到耶和华神带他在异象中看见很多拜偶像的事情，所以第八章就论到呢，他看见耶路撒冷那里拜偶像的种种邪恶的情形。他说在这个洞里面，比如说到了第九节，第八章第九节，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的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亚沙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烟云在香气上腾。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然后神又指示以西结看见更可怕的事，那就是第14节论道，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达摩斯哭泣。达摩斯就是一种偶像。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恶的事。第16节，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也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在此你看见连在神的圣殿中祭坛的中间都有25个人背向着耶和华向东方朝拜日头啊！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犯罪实在厉害。当时以西结他是在被掳的人中第二批，然后耶路撒冷还有余剩的子民还没有完全被掳，圣殿当时还在。神在异象中把以西结带到耶路撒冷，然后让他看见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那种拜偶像的情形。在犹大子民当中拜偶像就不用说了，但是此时我们看见的是在圣殿里面啊，称为耶和华的圣殿里面却是有一个房屋是满了偶像的，在祭坛当中却是满了拜日头的25个人。你会看见以色列人犯罪是多厉害啊！一般人看不见，连那些拜的人心里也说我们所做的耶和华看不见。然而神却带领以西结看见他们所做的邪恶，连他们暗中在暗房里面那一种满天神符的拜拜，神都让以西结看见。所以以西结在传讲的时候，他对被掳的以色列百姓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不寻情面的把他们所有暗中拜偶像的恶行罪行完全这个披露出来，完全显露出来。但是你看见先知以西结他要做耶和华的守望者，就必须是看见神要他看见，一面他需要听神的话领受启示，另一面他需要眼睛能开启看见神子民的光景。同样的，今天我们要做这个时代的守望者，我们需要一面听神的话，另一面看见神要我们看见这个时代的情形。历史历代神所使用的仆人使女，他们都有这个特点，就是 从神的角度里面看见整个时代的危机在哪里，而针对时代的弊病、时代的危机发出呼吁。就像施洗约，他针对那一个时代的危机，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路，叫所有遍地的人都悔改。今天一个侍奉主的仆人，我们同样要看见末了时代神的儿女所面对的危机在哪里。整个时代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时代，整个时代人的心呢，是渐渐给世界很多的事物迷惑霸占吸引。神的仆人要起来征战，要替神说话，要解开神的话，要把神的子民从整个时代的潮流的吸引底下带领过来，吸引过来，也就是说引导他们归向神，让圣灵能够在他们身上做更厉害的工作。所以一个主的仆人若是没有启示，他所讲的道不痛不痒的，就是圣经讲几句，然后一般的劝勉啊、道德啊讲几句，然后最多评论一点他认为对与错的事，就没有痛痒。但是若是领受神启示的仆人，就必须有一个看见，看见神要他所看见，看见时代的危机，能够针对基督徒在这个时代所面对的，无论是艰难、是迷惑、是陷阱、是试探或是危机，然后以神的话解开，让人看见光，带领人走恢复的路，恢复到神的心意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末世做得胜者，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一个主的仆人很需要了解这个时代的情形，对一个传福音布道的人同样需要如此，甚至说更需要如此。为何一个布道者他传取到来的时候能够这个满有圣灵的能力呢？当然很多因素，器皿要圣洁，他要有主的爱，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很多方面，当然又是蒙神拣选的器皿。但是其中还有一点，在他所传讲的信息，他必须是蒙神开启，除了领受神的话，还要针对这个时代人的需要。所以一传起福音的时候，人立刻里面坚固的营垒给拆毁了，立刻扑倒在神的光中，立刻看见他个人现在的需要。所以神的信息有它的永恒性，有它的应时性。永恒性是关于真理永恒不变，应时性是关于写到今天能够应用在每一个时代需要的人身上。有人以为历史上某一个神重用的仆人啊，他曾经解出亮光来，他的书就像是金科玉律那样，金科玉律那样，也就是说他以为我只要熟他的书的真理，那我就这样到处去讲一讲，就好像是很高了。错了，神曾经使用他某一个重要的仆人，在那一个时代那一个信息帮助了许多人，但是在今天凡是照背照讲的应付不了今天的需要，因为时代不同，而是需要圣灵在感动人，从圣经神的话语里面再把真理解开，针对这个时代的需要。这就是为何神使用先知，不会说用一个以赛亚之后，然后就后面的人重复被以赛亚所讲的，没有，神继续用耶利米，神用完耶利米之后又继续用以西结。虽然你看见他们讲的话针对的内容大同小异，对付神指明的犯罪、拜偶像失败，但是话语却是新鲜的，讲的话是确实神应是要讲的。为何神不让古时的所重用的仆人 就把他们的话当录音机录下来，后来世代人就照听就可以。不，神在每一个世代，他都是让他话语解开，然后不断的兴起他的仆人，来针对那一个时代的需要，真理不变，永恒不变的真理。但是在应用上，在针对神子民需要的事上，确实圣灵的主权，确实神的灵在那里要来感动，要来说话。所以一个主的仆人看见神要我们所看见，不仅明白神的心意，也要了解这个时代的情形，好像紧握时代的末婆那样，时代的脉搏那样。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有这一个看见。同时圣经也让我们看见，就是除了看见神要我们所看见，一个守望者他同样有一个很要紧的，他必须是一个代祷的人。在以西结书第九章第八节，你看见以西结就在那里代祷。我读给大家听，第八节：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我就伏伏在地，说：“哎，主耶和华，你将愤怒请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当他在异象中看见神击杀很多拜偶像的人，而他被留下的时候，他就立刻伏伏在地说：“主耶和华，你将愤怒倾倒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他这一个祷告就像亚伯拉罕当时听见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立刻伏伏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索多玛若有50个义人，你毁灭吧。”他立刻恳切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守望者就是一个代祷的人，昼夜在神面前服役。所以以赛亚书第62章的那里很清楚的论到守望者的角色，他所论到的守望者是一个代祷的角色。在62章第6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静吗？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在此他提到神在耶路撒冷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为何呢？因为昼夜祷告，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也就是说，他们要祷告，昼夜不歇息，不停止的祷告，只等到耶路撒冷给建立起来，就是代表着神子民的光景大复兴。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着神的教会需要昼夜不住的代祷，我们为着神的教会需要昼夜不住的代祷。教会是属天的耶路撒冷，所以求主得着我们啊！今天为着中国的众教会，为着遍地的众教会，巴不得神兴起你，兴起我，兴起无数的人，神的儿女昼夜成为守望者，为着神的众儿女，为着神的众教会扬声祷告。昔日以色列人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代祷的守望者，祷告的人少了，神的子民越来越败坏了。所以在以西结书第22章32节那里论到，22章30节，我读给大家听：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圣经在这里提到，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神说找不着一个， 当然除了先知之外，你会看见神是巴望，当他要审判以色列国的罪恶的时候，在这一国里面找一个人站在破口防堵上，站在墙沿上，墙沿上就像守望者，破口防堵上就是守望者的本分。什么地方有破口，他用祷告堵住那个破口。但是耶路撒冷就像给拆毁城墙的城，无城墙的城，不仅仅是有破口啊，是城墙倒塌光了，让仇敌随意进出来俘虏他们。这乃是说出了当时以色列人犯罪到极点，且没有人在那里昼夜的带祷，除了神所使用的个别的先知之外。所以以西结他做以色列家守望者，不仅仅是传讲神的话，领受神的道，看见时代的危机，他同时是一个代祷者。所以当他看见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他就夫妇说，神啊，你要连以色列家所有一圣的人都灭绝吗？他不会说在被杀人当中我留下就幸灾乐祸，不会，一点都不会。他反而是为以色列家求，连使徒保罗也是这样。保罗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他虽然自己是神重用的仆人，也是个犹太人，但不会因为他给神重用就忘了他的本族。他说，为我弟兄，为我骨肉之亲，我宁愿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巴望犹太人得救，他沉沦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他那种爱自己本族的心，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爱自己啊中华民族，爱华人，有这个爱灵魂的心，为他们扬声代祷，不仅是为众教会的复兴代祷，为遍地还有一万灵魂还未得救啊。你试想看，很多很多年前的数据显示，在国内今天5000万基督徒，到今天将近1亿吧，但是还最少还有12亿的百姓还未信耶稣，还未灵魂得救，这是天文数字啊！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更迫切的代祷，何况今天已经将近14亿人口，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更迫切的代祷，求主让福音传遍祖国大地，传遍海外各地，全球各地，因为得救的数目要填满，守望者的责任昼夜代祷，就像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代求，就像保罗为犹太人代求，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求主也得着我们做一个守望者，常常代求，在神面前迫切代求。我们在背后的代求有多少，我们传讲神话语的能力也有多少，因为你满了负担，你传起话来的时候，神的灵就印证就工作。还有一个守望者，他必须替神说话。以西结书第3章提到，他说耶和华对以西结说，你要听我口中的言语，替我警戒他们。一面是听，是领受，另一面是要替神说话。范吉发说，先知的角色就是替神说话。先知呢，是一般说预言者，在言文带有说预言者，说预言完全是替神说话，把神要他所说的话说出来。所以今天在教会中，先知讲道的恩赐，传道人、传道牧师、主的仆人，在那里传讲神话语的时候， 要知道主的托付，我们的责任不是为了讲道而讲道，因为要讲道了而没有道可讲，一定要找出一些道来讲。不，传道人的责任是每一个主日，每一个讲道的机会，总是要求问神，神啊，你要我讲哪些，然后以圣经为本，以圣经为原则，将神的话解开。如果我们清晰自己的本分和责任，很自然的你讲起道来就不同，因为你知道我现在是替神说话，神要我说的话我要忠心，一句不漏，把里面的负担完全卸出来，而不是随随便便可有可无，而是要把握每一次机会，神啊，我是替你说话，我要把里面的负担发表出来，把你所托付的发表出来。每一个侍奉主的若是有这个歇息，他就会郑重在神面前祷告预备，就不会对神的道随随便便，而是很郑重寻求神，预备在神面前，实在领受了神的话，替神说话。我们应该有这个态度，我们也应该有这个歇息，我们也应该郑重敬重自己的职分。保罗常常对我们说，要敬重我们向主所领受的职分，一个侍奉主的不可随便。我们尊重主，就蒙神喜悦。还有一个守望者，他必须不以福音为耻。我们看见以西结呢，在他的一生里面，神多次多方论道，他不可以以福音为耻。你看一看，在以西结书的第三章，就是以西结开始蒙神呼召差遣使用的时候，神再三吩咐他，那是很清楚的。我们看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我读给大家听。神对以西结说，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恶坚心硬的人，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恶硬过他们的恶，我使你的恶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脸色惊惶。在此呢，神差派先知去传讲的时候，已经预先告诉先知，以色列家是极其刚硬的，他们的恶仇是很硬的，他们的镜像是硬的，他们的心是刚硬的，是不肯听你所讲的。然而面对又不信又邪恶又刚硬的百姓，先知还有什么可做的呢？若是先知看见这一个托付这个工作太艰难就逃避，那么他就大大亏欠神的托付。但先知没有，神再次托付先知说，看哪、我要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恶硬过他们的恶，你的恶头硬过他们的恶头。然后神对他说，我要使你的恶像金刚钻，就是钻石那样的硬，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脸色惊慌。哦，在此神托付一个守望者，他必须具备的就是他不可以福音为耻。他传起神的话来的时候，尽管人不信、藐视、气节、逼迫、捆锁，既不以福音为耻，也不胆怯。这是一个守望者所必须具备的两方面：不以福音为耻，第二不胆怯。所以后来我们看见先知以西结，当他向以色列被掳的人宣讲神道的时候，处处都遇到 被掳的百姓啊，照样是不信，这样是刚硬，这样是悖逆，这样是嘲笑他，是孤立他，是攻击他。但是先知以西结他的脸面硬如坚石，硬如金刚钻，因为神给他有话语，无论众人对他如何的施加压力，要他不奉耶和华的名说话，要堵塞他的口，要这个禁止他说话，在这个时候虽然是如此，但是感谢神，圣经让我们看见先知靠着耶和华的大能大力照样说话，神的话临到他，即使不肯听的硬心的以色列人，他照样传讲。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西结就成为我们的榜样。在新约圣经我们也看见使徒保罗是这样，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也吩咐提摩太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总要按着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哦，这次我们看见这个同受苦难是能够为福音受苦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实在需要看见的是一个主的仆人，他必须具备同样两方面。第一方面，不以福音为耻。今天末了这个时代，可以说在整个世代的情形是又不信又邪啊。一个传道人，一个传扬主福音的人，有时要遇到逼迫，有时要遇到羞辱，遇到没有果效，遇到众人的厌弃，遇到许许多多的艰难。像圣经所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的，你的膀臂向谁显露。即便是如此，照样忠心到底，即便是如此，照样忠心到底。所以我们实在需要在神的面前能够很清楚地看见，我们传扬福音面对再多的拒绝，照样忠心。就像使徒保罗，他蒙神托付到外邦传道，起初并不像彼得在耶路撒冷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反而在腓利比仅仅几个人信耶稣，他就给抓去坐监打了一身，但是他照样忠心到底，后来腓利比的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你会看见历史历代无数神忠心的仆人在传扬福音的上面都是不以福音为耻，忠心到底。在神的家中也是如此啊，有的神的仆人他为何不敢论到一些有关无论是责备这个时代的人犯罪的情形，或是显出神指明的一些亏欠，就是怕人嘛，怕得罪人嘛。就因为是如此，所以就害怕传讲神纯正的道，神托付要讲的话，这实在是亏欠啊。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每一位在神的面前真是有一个看见，我们要忠心神的托付，不要以福音为耻。一个传福音者，一个传主话语的人，我们要留意的是，我们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悦。所以保罗说，神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我们的福音不能有折扣的。今天这个时代，有人为着赢取别人的口味，传起福音的时候不敢对付罪，就美其名在我们生活中有时候有灰色地带。罪就是罪嘛，什么叫灰色地带呢？所以这一种的传福音方法不能蒙神悦纳，反而是得罪神。我们要忠心神的托付，圣经怎么说就怎么传讲，忠于神的话，不可有任何的妥协。所以你看见以西结他忠心神的托付， 他真是脸面刚硬，这个刚硬的意思就是说不以福音为耻，继续传讲，就像挪亚传义到120年，那一个时代的人天天嘲笑他，不肯信他，拒绝他，他不会给他哈怕吓怕，不会，他一点不退后，照样传，天天传，继续传，传了120年呢，一个都不肯信，照样传。主的仆人要忠心以神的托付，就不被环境所支配，而是要超越那个环境。第二，不怕，不以福音为羞耻。第二，不怕，不惧怕。神说你不要因为他们变了脸色，脸色惊慌，不，乃是靠主刚强壮胆。所以一个主的仆人常常记得祷告，刚强壮胆，传扬福音，任何时候都不惧怕，一点不惧怕，靠主得胜。再说一个传扬福音者，一个守望者，他必须有一个感觉，是若不传扬我便有祸了。他要认识神将来要追讨，神将来要来这一个追究这个托付的指示，若他不尽忠，不完成神的托付，有一天如何能够在神面前交账呢？所以请我们看在第三章，同样第三章的可以从第18节开始看起，到21节，18节到21节，我读给大家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能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了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为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义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神在使用以西结之前，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神说什么时候我托付你，对恶人说你不要死，若是你不敢说，那一个恶人死在罪中，我就要向你追讨那一个恶人丧命的罪。什么时候义人偏离了义道去犯罪的时候，你没有警戒他，有一天神审判了那一个离义行恶的人，他同样要向以西结追讨他没有警告那人的罪。在此你看见先知的责任有多大，以色列家已经犯罪败坏头了，若是先知没有责备他们，没有警戒他们，有一天他们惹来神的审判，死亡了。事情不是这样过去，神要向以西结追讨他们失丧的罪。换句话说，他们灵魂沉沦，责任同样追讨在先知以西结身上。所以先知以西结直到神的心意，他就是一生忠心传扬，成为我们的榜样，昼夜呼吁以色列人悔改归向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同样也需要有这个责任，神要得着千千万万的守望者。神说我在耶路撒冷寻找，要寻找一人站在破口房堵上面却找不着，寻找说出神的需要。今天神在遍地寻找千千万万守望者，能够为着他的家昼夜带到，为着千千万万条灵魂得救昼夜带到，同时神也要托付他的众儿女能够每一个都尽本分， 广传福音。保罗也同样有这个感觉，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他说，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所以若不传福音，他便有祸。为何呢？因为神要追讨嘛。神托付你传，你不传，有一天其他不知道的人因为没有传，因为你没有传，因为没有听见福音沉沦，将来神要追讨他们灵魂沉沦的罪啊。就像气象台的人，他是负责报告天气预报的，若是他预知明天要地震，但是他却没有报告，第二天一地震，整个城市的人很多人罹难，他就难辞其咎。神同样要追究他的仆人的事，他们明知道引进灭亡的路，明知道耶稣的救恩，死人将来的审判，但却因为惧怕，因为怕羞，因为许多外面的拦阻而不敢传。有一天他周围旁边的人灵魂失丧沉沦了，神同样要追讨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你是否顾到你的亲戚朋友，你的近亲眼邻，你的一家人，他们还未听见主的福音，他们灵魂还未得救，难道你无动于衷吗？你要为着他们的灵魂在神面前扬声祷告，也要为着他们灵魂得救用尽各种的方法传扬主的福音，让他们听到神的道，无论是借单张、小册子、录音带、 VCD， 借着光碟啊，借着这个邀请他们来收听啊这个福音电台的节目，还有各类的渠道，让他们在家聚会、在教会、在各方面听见福音，自己殷勤的传扬，总是用尽一切的方法把福音传给他们。同时我们也需要求主复兴他的教会啊，有的肢体不爱主了，你有责任为他代祷劝勉他，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叫我们在神面前真是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那就是不以福音为耻。这个不以福音为耻是相当要紧的，一个以福音为耻的人就不敢启齿传扬神的道。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不以福音为耻，因着爱，这是守望者的角色。守望者还有一个很要紧最基本的点，就是他需要有信心。请你思想一下，昔日以西结他所服侍的对象是已经一般被掳的百姓了，就这真实的情形，难道以西结他不知道以色列的情形吗？他知道，他知道他们应着镜像，因为他曾经也是在以色列人当中被掳的祭司嘛。他在祭司当中，他虽然不知道他们背地里拜偶像的事，但是他也是在被掳的人当中，他也知道这帮被掳的百姓是已经多么硬心不肯听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话，是多次多方拒绝背叛，并且已经失败到一个地步，失败透了，被掳到巴比伦了，再没有希望了。而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在这里来替神说话，还有什么希望呢？依人来看，即使讲的话，他们即使悔改，也再没有机会回去了，因为是在巴比伦嘛。再说，又明知道他们是不肯信的，他们是硬心，他们这班人是讲都无用的，甚至神预先告诉这一个先知说，你所讲的话他们不信，因为他们是极其刚硬的。那么这一种的差事啊，先知明知道神如此对他说，以色列人真实的情形也是如此的不信， 有些人可能要想，那做来干嘛呢？为何还要传呢？明知道传就是没有果效，呼吁他们就是不信的，那我传来做什么呢？我付代价来做什么？但是你看见先知没有，他完全信靠神，神叫他如何传讲他照样传讲，明知道这一般百姓无可救药照样传，明知道传讲之后是没有结果的，没有果效的，照样传。所以以西结书就能记载在圣经里面，影响后世许许多多的人，当然也影响那一个时代。虽然当时那一代似乎没有多大果效，但是后来以西结的话，当时所传讲的，且影响了被掳那一代的下一代。所以后来你看见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被掳70年之后，就是被掳那一代死在巴比伦，后来他们的下一代却因着神的话给栽培起来，他们能够满腔热忱的火热的为着耶和华神的需要回国，在这个野地里荒山野岭的地方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建造神的圣殿。这一般人为何能够延续神话语的那个真理呢？就是和先知以西结、但以理他们的服侍行有关系。所以先知信心的服侍是很要紧。我们看见在古时清朝时代有一些先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当时是很艰难的。在古时他们传扬一辈子啊，信的人才几个，好像没有多大果效，但是他们这一个把他们爱主的心完全倾倒奉献，为着这块房土，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摆上一生，后来果效来了，后来又中国的布道家就这样因此产生出来。在此你会看见神的工作继续往前，但神需要有信心的仆人，神需要完全信靠他，不看环境的。今天我们传讲主的道也需要有信心啊，我们需要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正像保罗说，他们因信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今天我们是凭信替神说话，不是看环境，不是看国家，凭信说话。因为凭信说话，工作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求主得着我们，叫我们真实在神面前能够凭信说话。今天我们所传讲的道，我们所传扬的福音，要在信心里面服侍。先知还有一个特点，要做守望者，不仅有信，还要有忠心，这是守望者的具备。神对他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你要替我警戒他们，听我口中言语。他要忠心领受神的道，忠心带导，然后要忠心传扬，一字不漏。神对他说，恶人啊，你要是他不可因为怕不敢说，照样说。他明知道说这句话的时候得罪恶人了，哇，你来咒诅我，恶人要打他的，恶人要对付他的，但是他不惧怕，神要他说他就说，不怕得罪人。这是忠心，在传扬神话语的里面一字不漏，不妥协，忠心。还有他在这个带导的上面忠心，在一生给神使用的里面忠心，完全尽忠，全然尽忠。这是先知以西结啊，求主得着我，叫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歇息在小事上忠心。若是你认真查考旧约时代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都有这个特点，一个忠心的仆人才能给神使用。保罗说，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悦吗？我能救讨人的喜悦，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今天我们的侍奉是得人的心还是得神的心？ 我们是寻人的情面，还是讨神喜悦？求主得着我，叫我们能够真正的看见，我们的侍奉是为了讨那鉴察我们心的神喜悦。正因为你讨神喜悦，你的事工神会祝福，你的事工圣灵会印证，反而许多人他反而蒙光照悔改。所以求主得着我们能够学习在传扬神话语事上忠心，在追求装备神话语上面忠心，在祷告代祷的事上忠心，在牧养神的群羊上面忠心，在完成主的托付上面忠心，在传扬主的福音上面忠心，在一切大小事上神家中的服事忠心。这是我们必须看见的，求主如此得着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分享到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父神啊，借着你的仆人以西结一生所经历的来激励我们。今天你让我们看见，在你的国度里，在遍地，你需要许许多多的守望者来为全群警醒，为自己警醒，为着神的家来警醒。主啊，赐给我们警醒的心啊，叫我们能够真是合乎做守望者的一种光景，在你面前能够丰丰富富把你的话存在心里，又经常领受圣灵的启示应许的话语，能够忠心你的托付，传讲你的话语，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并且求主得知我们是一个代祷者，不以福音为耻，同时看见你的托付，以致我们能够知道若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像一个还债的人还福音的债，也忠心在你的家中来侍奉。父神啊，如此得着我们啊，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时时警醒，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真是完成你所托付的，那日可以幡然见主。还是把所有荣耀爱戴赞美都归给主，祷告靠耶稣的名，